在收奉献的同时，我们读几节经文。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哈，我们从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开始。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人不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用葡萄树跟枝子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一个枝子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面，它才能够得到养分的供应以及结果子的能力。同样，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生命、智慧、力量、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连接在主的里面，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经历到神应许的祝福。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主特别用葡萄树跟枝子来做比喻是很有意思的。主没有用其他的树木，主也没有用香柏木等类，他乃是用葡萄树。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葡萄树的枝子除了结果子以外一无是处，不是吗？想想看，如果你手里拿个葡萄树的枝子，一个小树藤，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最多扔在火里烧，当柴烧。你连把它当柴烧都觉得还不够力了，不是吗？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种用途，那就是要结出果子来。而它若要结出果子，它就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同样，主今天用这个比喻来对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你们，否则的话，你听的再多，讲的再多都没有用。别人看见你没有果子就没有果子，没得看就没得看。所以难怪主在第五节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很多人常说，不明白这句话。 No，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背景，你就明白耶稣在说，离了我你们结不出果子来，离了我你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见证的。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我们生命当中三个藏在。第一个藏在是要藏在主的话语里面，跟你们说，藏在主的话语里面。第七节你们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的生命就同时会在我们的里面。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呢？两方面。第一个，你要来研读神的话，跟你们说，要研读神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啊！今天你不可能说你不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而期待你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不可能。你知道常我们说我们在基督要做新造的人，不是吗？那什么是新造的人呢？哥罗西书3章第10节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一同来念。来，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很清楚讲，这个新人是什么？是在什么知识上渐渐更新。一个基督徒如果在知识上不被更新，那我们的思想所充满是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想法，所以活出来就一定是旧有的生命嘛。他既不明白神的心意，也不明白神的法则，难怪每天活出来就跟世界上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知识上更新。怎么样在知识上能够被更新呢？诗篇第1篇第2节，我们一同来念。来，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里很特别讲，不但是要读神的话，而且要怎么样？昼夜思想。换句话，不只是随便读一下囫囵吞枣而已，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需要昼夜思想啊。因为如果今天在你的思想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话，那你很容易就昼夜乱想嘛，不是吗？这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呢，每天生活当中充满了忧虑跟恐惧的原因，因为在脑海当中没有神的话做根基嘛。事实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的恐惧完全是从你的想象中来，很多事情是你越想越恐惧。弟兄姐，今天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拒绝让你的想象来主宰你的生活，你要让你的思想当中充满神的话语。 Amen。 另一方面，我看见今天在现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就是我们肉体生活的需要嘛，我们很关心环境的污染，关心食物的污染，我们很注重环保，很注重我们的健康饮食，什么都要吃 organic 的食物 right？ 我们却忽略了更严重的污染，就是心灵的污染呢。多少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我们的心灵是每一天向这个世界完全敞开，容许这个世界在任何时刻用任何的方法来影响我们，来塑造我们。可是我们很少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容许神用他的话来塑造我们。弟兄们，今天我们若是想经历神，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因为属灵一个原则，很简单的原则，你里面是什么，活出来就是什么嘛。Amen？ 一点骗不了人，你里面是什么，活出来就是什么。就像一个杯子被打翻了，你本来不知道杯子里面是什么，但杯子一打翻，你发现里面是什么，打翻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一点骗不了人。同样，今天如果里面充满的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道德观，我告诉你，活出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可如果你来亲近神，花时间来读神的话，你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那你活出来自然就是主的样式嘛。事实上我常常说，最好能够让神的话来影响我们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能够充满了神的话语。你回去看看你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到处充满神的话语？回你的家里看看，墙上有没有挂挂神的话语啊？啊，有没有挂挂神的话语？有时候我告诉你，就是个很简单，凡事谢恩的小小的匾额，都能够提醒你回转到神的面前来的。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办公的 cubicle 里面，你有没有些神的话语在那里？每当你需要智慧的时候，你就举头看见神的话语之后，神的话语能够带给你智慧。回去看看你的手机里面，所有的电子器材有没有 download 神的话？你们现在时代太方便了嘛，你只要 download， 甚至你有没有 download 教会的 app 啊？我们叫一个 app， 你知道吗 ？ROLCC app， 去 search 一下 ，download 一下。哦，里面是啊，灵修专线啊，主日讲到祷告会信息，哎呀，应有尽有啊！只要你随时一按就好，就这么简单。随时一按啊，你随时得到属灵的喂养的 ，Amen。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一定要为自己预备一个生活环境是充满神的话语的。当你需要的时候，随时你可以来到神的话语里面前，得到神的供应。Amen。 所以第一个研读神的话，第二个一定要背诵神的话。跟你们说，要背诵神的话。诗篇119:11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得罪你呢。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就让不至于得罪神。所以换句话说，你不但要读神的话，要背诵什么，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圣灵的工作跟神的话是不可以分的。多少时候我们渴望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不是吗？我们渴望圣灵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见证，讲到神怎么奇妙的引导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经历到神迹奇事，我们多么羡慕啊！我们想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同样圣灵这样的引导呢？ 我告诉你，要经历圣灵的引导，一个秘诀就在于，请问在你里面有多少神的话语啊？有多少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如果你没有很多神的话语背在你的心里，存在你的心，那我告诉你，圣灵很容易来引导你，很容易来感动你，甚至很容易让你想起神的话来，圣灵很容易神的话来提醒你的。 Amen。 但如果反过来，在你里面没有什么神的话语，你只会背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背不完全，那很叫圣灵很难来引，真的很难来引导你了。哦，在我自己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真是有个 blessing。我告诉你，你要为你的儿女来感谢，无论你的儿女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从小在他里面那个信仰根基是不会改变的。从小背的经文到现在都存留在我脑海当中，帮助我常常来到神面前，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很容易能够经历到神圣灵的带领跟感动。 Amen。 那你说，牧师，我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背起圣经一背就忘怎么办？那就像老人家学英文嘛，一边忘一边背嘛，不是吗？你就要一个渴慕的心，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尽量把神的话放在你的里面。 Amen。 只要你肯花时间，你一定能够经历神的。 Amen。 所以第一个，藏在主的话语里面。第二个，藏在主工作的手中。跟你说，要藏在主工作的手中。第二节这里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以色列的葡萄园呢，就发现他们葡萄的枝子长得长的时候，甚至可以长到21尺这么长。但在修剪的季节里面，工人就要把这个枝子修剪到1尺这么长。啊，也许你说怎么那么可惜啊，这么多都要被修剪，但如果不如此做，明年就不会有好的收成。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需要被神所修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们的生命不是被神修剪过的。弟兄姐，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去接受神这样修剪塑造的工作。那你说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修剪塑造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我告诉你，神是容许环境临到在我们身上，为了让我们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直到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回头看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你不要轻看你现在的环境，我再说，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有时候神借着环境呼召我们来归向他，有时候神借着环境呼召我们来寻求他的心意，有时候神借着环境呼召我们来为主而活。就像初代的教会，当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四散各处，那是非常艰难的日子。我相信在当时的信徒一定有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你容许的发生？从人的角度来讲很难理解，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回头看这个逼迫的时候，真的说这个逼迫太好了。若不是因为这个逼迫临到，信徒还不能把福音传遍世界地极，是因为神手的工作逼的这些信徒不能停留在耶路撒冷，必须四散在各地。当他们四散各地的时候，圣经讲他们一边传福音一边建立教会。本来在耶路撒冷很多信徒在一起还可以糊里糊涂撑一阵子没关系，一进入外邦之地，忽然发现他们必须认真地面对他们的信仰，忽然间有一种从来没有的使命感在他里面，他们开始认真地为主而活。哈利路亚。所以永远不要埋怨你的环境，无论你现在的环境如何，要为你的环境来感谢，因为神正在呼召你来跟随他。Amen。 跟你旁边说，永远不要埋怨你的环境。我还记得当神呼召我全时间来服侍他的时候，我就辞去了在 Washington DC 在美国国家海洋气象中心的工作， 我们全家就准备搬到费城的附近去读神学。我还记得那时候离开 Washington DC 的时候，真的满怀壮志，满腔热血，我对主说，主啊，我来了。可没想到神把我安排住的地方却是个离开费城开车要一个半钟头车程的小镇，叫做乐园镇 Paradise。 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斯姆是在当地的使者协会上班，我们也可以就住在使者协会旁边一个小铁皮房屋的里面。乐园镇听起来是很酷的地方，但事实上我常常说那是我生命当中的旷野之地。因为以前在 Washington DC 那是多忙碌的日子啊，白天上班，晚上跟周末都在教会参与各样的服事，每天开会聚会电话不停啊。可一搬到乐园镇，那里连间中国教会都没有，我们住的铁皮房屋四面全是玉米田，半里以外没有人烟啊。每天既没有聚会也没有电话，连想看个电视天线也收不到讯号，清静到只听得到外面田蛙在叫，那真是个令人发疯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在那里每一天充满埋怨，我说神啊，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呢？我不是为你放下了一切要来服侍你吗？你怎么把我放在这种咔咔地方，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可是后来回想起来，那两年正好是我读神学的两年。请问有哪一个地方比乐园镇是更好让你安静读书的呢？再加上我们住的使者协会的铁皮房屋，就是在使者协会的书房的仓库的旁边。那个时候除了上课之外，每天既没事干也无处可去，只好躲在书房没事乱翻书啊！我告诉你，那两年我埋头苦读所学习的，一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更奇妙的是，在那个地方一间中国教会都没有，我们只好参加美国教会，所以被逼的一定要学习用英文去分享，用英文去祷告，甚至用英文讲道。哦，那个时候觉得好辛苦，干嘛要这样？可又有谁想得到神有一天要差派我进入跨文化族群当中来做宣教的工作呢？回想起这些啊，真是要为神手中的工作来感谢神。 Amen。 虽然当时一点都不明白，觉得好苦，可回头看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乐园镇是我生命当中的旷野之地，也是我属灵生命成熟长大的地方。 Amen。 几年前我有机会再次回到乐园镇去拜访使者协会，我才知道这个小小的铁皮房屋早已经没有人住，早已经变成仓库，存书的仓库。而且他们计划要建一个新的宿舍，所以要准备拆掉这个铁皮房屋。所以我赶忙把握住最后机会，站在这铁皮房屋旁边照了一张照片。来，先看一下，就这张照片。我叫做 humble beginning，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是神的手在我身上工作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所处的环境是如何，不要拒绝你的环境，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跟你们说，不要埋怨你的环境，要容许神的手在你身上完成他塑造的工作。阿们。第三个，藏在，要藏在主的爱里。跟你们说，要藏在主的爱里。要怎么样藏在主的爱里呢？是不是要有特别一种感觉呢？现在很多人以为爱是一种感觉，但其实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爱其实是一种选择。我在说爱其实是一种选择。 第十节很清楚，这里主在这里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爱是一种选择，正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种爱的感觉让他上十字架为罪人而死，不是，而是他一个选择，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不是因为他一种爱的感觉，而是一种顺从。所以在客西马园里面，你看耶稣的祷告，他主啊，若是你许可，把这杯除去吧。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从肉体来讲，他也不愿意上这个十字架，但他却说一句话，主啊，但却不是按照我的旨意，却按照主你的旨意。你看见爱就是一个选择，当耶稣选择来顺从父神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水龙头的开关被打开一样，忽然间神的爱就能被释放出来，永留在世人之间。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如何，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选择，常常要在主的爱里面。怎么样能够藏在主的爱里面？第一个，你一定要选择让神的爱来永留。跟你们说，要选择让神的爱永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可见的一个人所以能够爱，是因为他先被爱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活出爱的生命，我们一定要选择先让神的爱来爱我们，让神的爱先来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在他们生命当中好像充满了很多的苦涩，多少过去的伤害，多少心里面的挫折，常常让我们心封闭起来，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再去爱。我们常常躲在自己生命黑暗的角落里面，为自己哀伤而流泪。但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让我告诉你，你一定不要容许你自己继续活在黑暗跟苦涩的里面。你一定要让神的爱开始在你生命当中来永留，让神的爱重新来接纳你，让神的爱重新来拥抱你，让神的爱来医治你一切的创伤。这就好像你去沙滩一样，我常常说，当你走到沙滩上的时候，你就看见沙滩上有人在挖沙坑，有人在堆沙堡，一片凌乱的。有时候你到沙滩去，凹凹凸凸不平的，混乱的光景啊。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心灵里面，不就像一片沙滩一样？多少我们过去生活的经验，那种留下的痕迹，那时候别人在我们的伤害当中留下的痕迹，好像在我们心灵当中也是凹凸不平一块，好像一种混乱无解的情况。多少时候看我们的心灵，不就是这样？可是当什么时候海浪冲上沙滩的时候，当海浪冲上沙滩，然后哗一声回到大海之中，你看见海浪所经过的地方，一切的凹凸都变成平坦了。哈利路亚，神的爱就像那海浪一样，你一定要让神的爱涌入你的里面，让神的爱来涌流。你不要再一个人躲在你自己黑暗的角落里面为你自己哀伤，你不要再将你的心灵封闭起来，你要让神的爱先来爱你啊，让神的爱在你生命当中的涌流。你看神的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除去一切那种凹凸不平，能够将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混乱跟无解变为平坦。哈利路亚，只有神的爱能够来医治我们。不要再封闭你自己，敞开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们第二个，你要永远的选择去付出。跟你们说，永远选择付出。为什么要选择付出？因为只有当你选择付出的时候，就会更多的爱能够涌流进来嘛。就像一个导管一样，当你选择不去付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好像被塞住，神的爱就无法涌流。可是什么时候你开始学习去付出，去爱你身旁周围的人，去服侍那些需要的神，去甚至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怎么爱你的仇敌？不是因为你有爱的感觉，一点都不是， 而是来选择顺从神。爱是一种选择，选择顺从神，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什么时候当你开始学习顺从的时候，你就发现忽然间你的生命里面好像整个开始松动了。以前是僵硬的，以前是刚硬的，以前是爱没办法永留的，好像你的心是锁住的。可是什么时候当你开始选择顺服的时候，当你选择去付出的时候，当你选择为逼迫你来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你的生命开始松动了，那个神的爱能够开始永留。你们当然你会说，那为什么总是从我先开始那么倒霉呢？ No 你不要忘记主怎么说，主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不是那么倒霉，而是那么有福。哈利路亚，你们事实上当你付出的时候，你才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当你一个人锁在你自己的黑暗角落里的时候，你是多么苦涩，你是多么孤单，你根本不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很现在就乐意来爱你。神的爱乐意就在这时候填补你心灵一切的需求，医治你一切的创伤。只有什么时候你打开你自己，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在选择来拥抱神的爱的时候，你才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自己，找回到生命的意义，找回生命的目的。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当中，我告诉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真实了。因为这个时代你不想再听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想我们讲一大堆什么教义教条，他们要看见是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真实基督生活的见证。今天无论你说你做了基督做了多少年，我请问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吗？如果不能，求主帮助我们重新连结在神面前吧。多少年我们跟神若即若离，好像是连结，又好像没有。那主这话说，你要常在主的里面，常常在主的里面，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常常在主工作的手中，常常在主的爱里面，你就能够经历神应许的祝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我们虽然这样的软弱，真的就像个枝子一样，枝子若不连接在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再次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枝子，一个没有用的枝子。但什么时候我们选择连接在你身上的时候，忽然间这个枝子就不一样了，就开始结出果子来了，生命的见证就永留了。不是我们，乃是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早上再次帮助我们重新回转在你面前。多少年我们若即若离，但今天让我们选择在这回转，与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好让你的生命、你的爱、你的丰盛能够重新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 深更深的爱你，更深更深的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
是的，让我听懂你，
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的爱你，更深更深的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于。
再一次让我听懂你，主，
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的爱你，更深更深的经历你，一生
爱你，
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
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是的，让我们一生来爱你，一生来跟随你，让我们一生连接在你身上，深深的知道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离了你一无是处。主，但什么时候连接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活出那丰满的见证来。这是个选择，再一次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选择常常在主的里面，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谢谢你。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跟你旁边的弟兄说，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